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这么光亮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真的很大的恩典。刚刚听唱诗歌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有首诗歌是讲主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。刚才念的这段经文是讲到为主做工的，神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先再次祷告好吗？谢谢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主，你自己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这时候共军把自己也把弟兄姐妹都交托，愿主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听到哈，然后声音，你看不看到后面？看到哈，在后的要在前，这是一个很有点矛盾的题目。在前为什么在后？在后为什么在前呢？其实刚才国长带领大家已经念过一次了，我不再念了。这个比喻是一个想清楚有很多疑问的一个故事。因为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，一原主，他请工人进到大葡萄园里面做工，讲定了一天一钱银子，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里面有几段时间，那些人是早上9点进去，到11点的时候，家主出来又看到又有人在那边，来吧进来吧进来吧。然后在下午3点的时候又看到有人进来做工，然后5点进来，通常是5点到7点最迟，但是可能提早结束的。后来结局之后1天过去，那主人叫工人都来，然后发工钱给他们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先发的是后来的人？又是5点钟有出的，就是5点钟，下午5点钟，他们做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家主给他1钱银子。那早上9点来的人就觉得很期待，因为做1个小时原来都给1钱银子。我这么早做了整天应该不是吧，所以他等，他以为是多的，其实也是同样1钱银子。所以他们就埋怨，他们说我们整天这么辛苦这么热，后来做了1个小时，你给他们跟我们一样。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待你，我们不是讲定了吗？1天1钱银子，那你就走吧，我没有亏待到你，这些钱是我的，我自己不，难道我不可以凭自己意思用吗？那因为我做好人已经红了眼。那这样这故事这比喻的总结是，在后的占要在前，在前的占要在后。在进入这个比喻思想之前，我们看一看有一些解禁的原则。首先解释圣经，怎么样读圣经？我知道你们在念，在学一种归纳法，是不是？归纳法，归纳法是好的 ，when、where、how、who 这些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有些地方不能用的，因为诗篇啊，那些全道书啊。有些是不一定的，而且里面跳过一些知道之前才学归纳法的，就是一直释经的原则。有些释经原则你首先要抓住的，比如说约翰福音好了，约翰福音5章，我下个学期叫约翰福音。记得耶稣去医治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吗？我去听一些小组的查经，他们就在用归纳法。When 是谁？ 会好，他花很多时间，究竟这个人这个病了三十八年有什么长处？去，因为我去过西罗亚有骨质的，里面可以坐一百多人的，只要有一百病人在那边，这个人病了很久，是不是因为他病了很久，耶稣特别医治的？其实弟兄姊妹，因为我想过一个问题，其实耶稣可以一句话，所有的人都好了，可不可以？为什么耶稣没有医治他们？所以那些人就花很多时间研究，究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忘记了一样事情。约翰究竟为什么写约翰福音？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，约翰说：“但记这些事，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信了他，又因他的名得生命。”但二十一章最后一句话就是说：“假如把耶稣所有东西都记在天下，都容纳不了了，我选一些。”约翰福音缩减主题，所以你进入归纳撒经的时候之前，你还要记住一些基本的事情原则。首先，作者为什么把其中一段经文放在那边？他要表达什么？比如说撒种比喻，对不对？几卷福音书都是，难道你解释每一段到那个时候就同样解释吗？不一样的。因为作者要有一个目的，速卷的主题。马太要表达耶稣是天国君王，马可、路加、约翰是表达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比如说第五章讲到三十八人病人，重点是不是那个神迹本身，因为这样带起来后面的讲论。约翰的写法是用七个神迹后面的做一个 introduction， 是一个引言，也抛出来讲一个故事，让大家都记起。因为你只要念约翰福音第五章，那个人好了之后，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mattress， 他躺在那边。坦白说，那个作者还怕我们不知道，那个人就拿起褥子走了，一大片的。那约翰就说那天是安息日，难道耶稣不知道那天是安息日吗？知道，约翰都知道。为什么耶稣叫他拿起褥子走？因为后面记载了耶稣因为那个人安息日拿起褥子走，就碰到犹太人挡住他。安息日为什么拿起做这样啊？那个医好我的那个人说的，后来引起一段很长四十节经文，讲什么？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耶稣从这方面介绍是，所以回到这个速卷主题，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速卷主题是什么？我教书的，所以考考你们啊，天国君王是不是？马太介绍耶稣天国君王，记得我们讲过吗？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耶稣有家谱，家谱的目的是要证明耶稣合乎上帝预言，一代一代是大卫的后裔，是犹大的世子，在启示录里面。所以马太福音的主题，马太福音为什么把这段那个工人在葡萄园做工的放在那边？首先明白一样，马太福音是讲章式的大纲，里面记载几篇讲章。第一篇是从第五章第二第七章念过，我今年没有机会，有机会很想跟你我在几个退休会讲过那个登山宝训八个福气，那是天国子民的资格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记得吗？爱动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，这些是天国子民的。第十章是第二篇讲章，耶稣还是派他的使者出去。然后第三篇讲章是比喻，那天国好像是什么，好像什么，好像 宝藏藏在地里面，好像一个人去撒网收网，天国好像麦子，其中有一些败子就是野草这些是第三篇讲章。第四篇讲章是第十八章开始伦理，记得弟兄姐妹，十八章开始耶稣叫我们在世界上人际关系伦理怎么样对得起上帝，对得起人。十八章说有人，假如你要去奉献献祭物，记得有人对你埋怨，去跟他和好。这些是第四篇。第五篇是天国的成全，24到25章。五篇讲章是马太福音的骨干架构。那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是在第四篇讲章稍微后面，因为是20章。在第五篇天国成全，我们会看到天国人子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，他要分羊，记得吗？在讲天国最后的审判交代之前，耶稣讲了这个比喻。所以你要明白他为作者放在哪里。第二点，解释比喻的原则。首先，掌握比喻的重心，不要管细节。坦白说，刚才念的那个很不合理的。比如说你开做生意，餐馆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假如早上9点来做工，做到5点的人，你还是100块一天。我下午5点来，做了10分钟，我也是100块。假如是这样的，而且公开给了，对不对？合不合理？不合理。假如你这样做的话，保证第二天很快就没有人再来了。大家都等着5点才来，或者4点来，做一个小时就拿100块。所以不能细节，只看一个绝大的主题是究竟想什么。刚才念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中心性是什么？分析内容哈。第19章23到30节，你有没有圣经？没有。有没有手机？ OK， 19章讲到一些人伦理关系饶恕啊，我们讲过了。19章到23节讲到一个人来找耶稣。前面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我该做什么可以得永生。耶稣知道这个年轻人很不错，他只欠一样事情，你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来跟随我。所以那个人就很悲哀的走了，因为他舍不得。我不知道假如今天上帝要你跟我卖所有东西分给穷人来信耶稣，你肯不肯？不要先点头哈，想清楚，假如是真的话我们怎样回答。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每次奉献，有首诗歌你唱过没有？全所有奉献。我那时候学在还没有毕业，还在念书，唱那首诗歌非常容易。为什么？我没钱了，全所有奉献就打里面5块，还是越南钱，所以无所谓。后来慢慢的做公司，他开始有钱了，唱了诗歌，你想清楚，你是全所有奉献吗？所以在贪财的人很难进天国。那第19章27节，彼得就对耶稣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啊，有财有钱的人很难进天国，我们已经卖所有的东西跟随你，将来我要得什么？也是说，告诉你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跟从我的人，有一天在天国里面，要跟我一同来治理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父亲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后有一句话说：然而有许多的在前，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你跳下去这二十章，刚才我们念的，一直在念到最后的时候，第二十章十五节，耶稣那个家主说：“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”十六节，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，重复一次，究竟什么意思？首先，我们看看上文，看那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，我要得着什么？下文看到哈，下文下在讲完这句话之后，有一个示比他的儿子母亲带他两个儿子来跟耶稣说：“我这两个儿子求你一件事情，有一天在你国度降临的时候，让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。”念过吗？是做妈妈的希望儿子有一天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，在天国君王的左右手，哇，多好！其中就是刚中间的是葡萄园的工人，夹在两个事情当中，同样的一句话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十九章是三十节，然后在后面，在二十章的十六节，那在后的账号在前，在前的账号在后，你会注意到，其实两句话都是同样意思。有一天，你以为在前面的，竟然在后面；以为是后面的，竟然在前面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回答一样是事情。上面上文跟下文有一个共同点，这个共同点是什么？上帝啊，我们这样侍奉你，我要得到什么？ What will I get? 还有为什么他做了一个小时你就给他这么多？我做了这么辛苦，我不多得一点吗？然后耶稣的就说，这上文下文之间带去这句话，在前在后，在后在前，究竟里面讲什么？他中心信实是这样的，侍奉不是一个交易，你侍奉主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你会惊讶有一个侍奉了五十年的人，有一天上帝给赏赐，竟然给一个他侍奉了五个礼拜，那我侍奉了五十年，不是应该多得一点吗？侍奉的不是一场交易，为天国做工的人是上帝主权，侍奉进葡萄园里面做工本身就是一个赏赐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上帝要给你什么。第二点，侍奉主不在乎先后，在乎动机与目的。所以我侍母，我今年是全世界侍奉53年，是不是我应该多得很多赏赐？你说陈牧师不要骄傲，你刚才说过 OK， 我侍母常跟我说小心一点，小心最后那两年。广东人讲这句话通常不是很好的哈，有人做了一些坏事，你小心你最后那两年。其实他告诉我，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坏事，不在乎你怎么样开始，在乎你怎么样结束。我亲眼看到很多出来侍奉很谦卑、很谨慎的人，到他做了30年、40年之后，教会长大了。我看过不止一个在1000多人的教会的牧者， 我敬佩牧者最后跌倒了，就是最后那两年。小心一点，你越别人越喜欢你，越称赞你，你就慢慢迷失了自己。侍奉主不在先后，在乎动机与目的。问问到今天，假如你有机会侍奉，你要问问你为什么要侍奉？是不是你是神给你这个机会？你动机什么？你究竟为什么你想做这件事情？你想别人称赞吗？还神怎么要怎么样用人？在乎神的主权。侍奉者不应该计算回报，也不应该跟别人比较。罗马书十二章是我奉献全世界侍奉主的一段经文。有一次去退休会，滕敬辉牧师来讲更丰盛的圣名，他用罗马书十二章。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主要察验神何为善长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神在你生命上面有什么旨意？每个人不一样的。期待在别人之上，别人称赞你，为什么？侍奉不是一场造诣。这里有刚才国长很厉害，我也会跳过的。在和合本里面有一个小字，有古卷在此有被造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有一些有一些没有，所以和合本就不想丢掉任何东西，所以他画无用小字提在那边。假如你看马太福音是22章，假如你有经文在后面，22章讲到一个主人请客，请筵席预备好了，请那些仆人出去邀请他准备请的人，那些人为了各样的理由，我买了田，我刚刚娶了妻子都不来，所以主人就很生气，叫他你出去吧，把那些街上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不论善恶都来吧。然后马太福音22章那些人都来的，那些本来不是邀请的人，主人叫仆人出去请他们进来。然后看到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，记得吗？所以就说赶他出去，去到黑暗当中，在那里面让他哀哭且死。马太福音22章14节，因为被造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就是我们今天念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细很小的字那句话。同样的，用筵席你会明白耶稣讲什么。那些人被葡萄园的主人请去做工，但是其中有些人侍奉的动机跟目的错了。很多人被邀请进来，其实真的上帝在上帝国度里面他做的都算数的人不多。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想想看的。神邀请很多人去筵席，回应的人很少，但是后来请那些人竟然都进来了，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。去到里面有一天他们发觉到原来有人没有穿礼服，这什么意思？有人没有预备好，这是什么样的筵席？再说这是个故事，不能解到细节里面。我昨天晚上就做最后的调整的时候，我就看一些释经书，礼服代表什么？不要，其实不要找到细节里面。那比喻讲什么？有人跟那筵席不配。今天回到那个葡萄园的故事，有人竟然侍奉了很久。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侍奉，他为了要得到什么东西， 所以天国好像要加，他请神出去让人请人进到葡萄园做工，这个目的是讲到赏赐的问题。首先我们说过，不是一个交易。我好像我有跟你们说过哈，天国里面有三个差异 surprises。The first surprise， 你天国里面有一天你跟我进到天国里面，你竟然找不到一些你以为里面一定有的人。他在世界上教会当中，什么大牧师，什么是大长老，什么是大执事，什么什么或者区主任，就是我不是批评他们，但是那牧师说，有一天天国里面可能你找不到有一些你以为一定会见到的人。第二个 surprise， 第二个差异，你竟然看到一些你在世上觉得不会有他的人，竟然在神国里面。还有第三个差异，竟然你跟我坐在其中啊，感谢神哈。还有我加一个差异，第四个差异，你会发觉到世界上今天的教会当中，你以为很重要很大的事情，在神的眼光当中一点都不重要，明白吗？一两个礼拜之后我们会讲到马太福音是25章，当人子降临的时候，分开山羊跟绵羊，分的标准是什么？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赤身露体给我穿，你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在坐在我身上。神的衡量标准不是你做了什么人看来最大的事情，而是整个比喻，首先你要清楚，不是那些工人自己去申请的，是家主那个主人去看到让你进来，这些都是恩典。工作长短跟岗位由家主决定，这点你要清楚。有时候去 New York 讲到，那个教会的牧师比我还老，那老得很老，讲话慢慢的，你们好好听哦，他讲很慢很慢很慢。后来他就突然间讲，我忠心到死，至死忠心，我不会退休的，我一定会在这边讲到我最后一口气。他先说牧师不要不要，现在已经慢到这个地步，再等多十年，假如他还在的时候。侍奉是有时间的，我最近常常念传道书第3章，凡事都有定时，你知道吗？胜有时，是聚有时，散有时。所以每一次我们有机会见到你们一起来侍奉，我很感恩。还有一点，不是因为你跟我比什么人好，是上帝给这恩典，让你有机会在神的家中侍奉。哥林贤书第3章念过没有？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一些不同的质量的东西，价值的东西，在这耶稣基督是根基上建造，有一天个人的功成必要显露，有火发现，要试验个试炼，就打错这个字，验火之边，试炼个人的工程，看能站立得住没有。今天无论你做什么，你要知道要神的火试炼过。30几年前我听过销售华牧师在 Florida， 你听过他的名字吗？销售华没有啊？你这里有没有在香港的基督徒？你去过香港吗？香港最大的一个教会是北角 North Point 宣道会。藤牧师退休的时候，他60岁就退休，萧寿华牧师是年轻的一个传道人，是跟他2年之后，他要求教会把主任牧师交给他。 那个教会增长到1万人。中国华人教会有1万人的教会，你知不知道？然后他们我知道的，他们是有5个分堂，每个分堂都几千人。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是有一年我们宣道会开会在 Florida， 他是那个牧师联会的讲员。我们每次聚会宣道会华人牧师有400多个。他还讲到第一篇30几年我还记得，对神温柔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记得吗？对神温柔。怎么说意思呢？就是上帝的旨意，你好好顺服，对神温柔，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前几年我回去纽泽西，他们请我去讲退休会，是我以前的教会，我在那大教会待了22年，我离开了30年。我回去的时候，他们再请我去讲退休会，我再回去的时候，我就很体贴传道书所讲的，虚空的虚空。有一天你离开的地方，元素都不认得你。我去到那个教会，执事来接我，进到他们有个欢迎新朋友的，那些人说啊，先生，你是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吗？好不好填那个新朋友？旁边的陈牧师你都不认识，他在教会里面，他是这边教会里面的负责22年。有一天别人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们。对神温柔就是放下你自己。为什么你要别人记得你？别人忘记你是很正常的哈。这次你要告诉我你的什么名字，我转眼就忘记了，你原谅我，快80岁了，现在的事情转眼就忘记。我手机有一条红色绳子很长的，为什么？我一天找几次都找手机。你有没有找过眼镜？有一次我眼镜放在卡在这边，找了好一阵子，他说你找什么？眼镜啊，你头上有什么？你不要笑我，有一天你到我这把年纪，你告诉我。最糟糕是什么？最糟糕是现在的事情转眼忘记，以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。特别有谁讲什么话对气到你。我去看一个老人家，他89岁，我说啊，老太太，到底是把人挤，我看看，你很开心的样子，孩子都大了。是牧师，我现在很开心，但是有一样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的。什么事情？我跟我老公结婚的那一年，进到他家门，他妹妹讲了一句话，我今天都没有忘记。吓死我！我说你几岁结婚？我15岁就结婚了。你15岁到现在，那句话都还不，你还记得？对，记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记得什么？真的要记得，我们一起侍奉。侍奉的时候，你侍奉主的时候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首先记得清楚，为什么我要侍奉？谁？我是在侍奉谁？我要得着什么？侍奉不是交易，是一个恩典。侍奉的在世，从这边我们想过，从侍奉的意思，其实耶稣讲比喻的时候，耶稣是讲给门徒听的，是吗？彼得问我们，撇弃所有的跟随你，你要我们得着什么？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。比喻之前讲了一句话，在后的在前，在前的在后。耶稣告诉彼得，其实这个比喻不是给那些不信的人的，是给跟随耶稣侍奉的门徒的，告诉他们说，神最重要的侍奉是神改变，为了他塑造建立他侍奉人的一个机会。 你要侍奉，神就抉择侍奉里面为了安排了一些事与人，让你越侍奉越很不舒服。你有没有，因为我听过一个海玻璃，知道海玻璃是什么？你在沙滩上面有时候捡到一些菱角锋利就碎玻璃，但是被海浪跟沙泡来泡去磨到很圆滑，在美国有些用来做链子啊，很漂亮的东西，磨磨磨。神塑造人的学校，上帝施工的机会，不是因为他需要你跟我做什么，而是他希望借着这些来磨练你。弟兄姐妹，坦白告诉你，我在教会里面六十几年了，不是侍奉六十几年，是五十年吧，四十几五十年。我信主一九六四年到现在是几年？六十几年。我越来越发觉到，原来教会里面，除非你不侍奉，你侍奉一定会碰到一些人与事跟你不是很合的，会不会？是吗？我觉得上帝很不是幽默，是有目的的。我做婚前辅导做了几十年，就说结婚之前我要替人证婚，我要做婚前辅导，让他们知道对象是谁。我发觉到老公当老婆个性很多时候是不好的，不一样的，不是不好。我做几十年的婚姻辅导，我只碰过两对，两个都是一样的，两个都是遇到事情小事放在心里面，两个都不沟通的，不讲出来。那你这个好不好？不好啊。那我跟我太太，我们恋爱了七年，恋爱的时候什么都，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她。结了婚之后才知道，不要笑，真的，她很惨。他特别喜欢吃鱼，我是不吃鱼的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去外面，他竟然请我吃鱼面，吃了之后问我好不好吃。那时候我为了他什么都好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撒谎，我说下次什么时候再来，我没有回答好不好吃啊。结果他喜欢，我怕冷，他怕热，他做事很慢，他想清楚来做，我做做不停的这样做，所以两个是个性不一样。所以有没有你们夫妻结婚有没有吵过架？有人问牧师师母，你们有没有吵架？你记得哥比里吗？有人问他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离婚？那哥师母各培理师母就回答说，没有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离婚，但是我每个月都想一次怎么样谋杀他。他说笑了，没有吵架才奇怪，两个吵架的时候怎么解决？其实婚姻跟侍奉一样，上帝安排不同的人，假如你要结婚，你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好不好？Yes， 两个都是这样快，两个都是，那倒不如自己跟自己结婚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结婚的对象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上帝让两个人成为一体配合，让你们彼此得到磨练。侍奉也是一样，上帝要栽培一些工人。我常说，弟兄姐妹，今生的侍奉，无论你在做什么，都不是真正的侍奉。今天的侍奉是预备你跟我有一天在永恒国度里面，那是才是真正的侍奉。一个学校训练你能够成长。耶利米书刚才曾经有一首诗歌是 神啊，你是陶璋，我是泥土。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第六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去到窑帐之家里。你有没有看过别人弄一些碗啊杯啊那些啊？你在 Apex， 我住在 Apex 有一个 Senior Citizen Center， 就是有一些老人家的社区中心，我们登记了拿到卡，我看到其中有一班我很想去的，是有人65块，有人可以教你弄什么碗啊，这些我从来没有去过，但没有时间。但是有人去到看到他弄泥转轮在手中做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泥不好呢，有什么问题呢，坏掉。他用这里做别的器皿，窑帐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这窑帐弄泥么？以色列啊，以色列家泥在窑帐的手中怎么样，人在我的手中也要怎么样。我在 New York 侍奉的时候，有个姊妹，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姊妹，她特别的恩赐是这儿童事工啊。顺便讲到儿童事工，提醒弟兄姐妹，要教会增长，儿童青少年事工一定要最强。以前我们那一代是父母带孩子来教会，现在是孩子带父母来教会。你孩子不喜欢一个教会的儿童事工跟青少年事工，那个人不会留很久的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有一个姊妹做儿童事工做得非常好，但是她有一个问题，我在那个教会侍奉6年，每年她都向我辞职的。陈牧师，我不干了。知道为什么？有一些人，有一些同工，有些人令到他很生气。我说，姊妹忍耐吧，我们都有自己不同个性，你要接受一些跟你个性不一样的人，你看准为什么这孩子。好了，牧师，你为我祷告，我再做一年，明年又来，我真的不敢了。最后我忍不住说，师妹，你为什么要侍奉？你想清楚，真的不干吗？你是为神，你知道侍奉是神呼召你，忍耐吧。感谢主，我离开了2014年到现在10几年了，他现在还在做，没有我可能他做得更开心。不过真的，上帝藉着不同的侍奉来碰到我们生命当中最痛的那一样。你觉得你哪方面强吗？神就用那边来磨你。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有我第一个侍奉是做翻译，被讲员赶下台的，有没有？哼，我不会忘记那个字 scallop， 耶稣的血好像 scallop。我说我念英文中学的，怎么为什么没有听过这个字 scallop？ 是不是我记得有个字是 scallop 是呆子嘛？没有耶稣，没有理由他在讲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血好像呆子一样，是什么东西？他说 scallop， 他是懂国语的，他没有告诉我。其实他既然我翻译不出，拜托讲红色 red 可不可以？没有，他一直坚持那是 scallop。 我说哈，然后他把我赶下去，有没有别人？去，哇，我觉得很失面子，回家躺在床上说，哎呀，教会牧师会怎么这样呢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、忠心为中国人摆上一生的一个宣教士。我那时候不认识他，但是他个性就是很直，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。我们中国人转弯骂你，你都不知道。我们中国人很像犹太人。记得先知拿单有一次去责备大卫吗？讲了个故事，然后最后走之前讲，你就是那人，然后走了。 他生回去生气的不得了。上帝接着侍奉来让我们明白，那时候刚出来神学院，哇，念了五年，住在 学院里面念了五年，我完全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可以开，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要开罗马书，我那时候刚刚念好罗马书，哇，得着很多，我开那班一定很多人来上了哈，我要什么？我要毕业在讲台上面穿西装打领带，现在我越来越不喜欢打领带了。那时候是以为是这样，但上帝很幽默，派我去看小孩子，派我去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。两年侍奉一次都没有上过讲台，主学不让我教。那时候在抱怨，为什么五年武功，练了武功五年，少林。武当派的出来的竟然没有机会用我的武功。上帝那时候事实上上帝很爱我，知道我的问题，给我明白什么是侍奉。上帝告诉我们，知道吗？摩西是三个四十年，王子牧羊人，所以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在山上面看到神的时候，他有几个差异，竟然上帝没有忘记他。大卫是不是大卫蛮倒霉的？为什么我说他倒霉？他本来好好的牧养的，很开心的，突然间有个先知来安高摩他做王，但是那时候王是扫罗，所以他为了以色列国家出了很多力，就被扫罗要追杀。越南，你要给他一个越南的描述，先是越南的 title 是什么东西？有时候我不是一次，很多次我听到有一些讲员讲越南是一个背叛不顺服的先知，对吗？越南顺不顺服？不顺服啊！上帝叫他去尼尼微城讲，他竟然逃走，最后他不得不在鱼的肚子里面被上帝拉出来。他讲了几句话，说你们死定了，再过十天，这你们就完蛋。上帝赦免他们，他竟然在生气。假如你们请了一个牧师长老也好，还有你们教会有事开布道会的时候，很多人信主，他坐在门口生气，这些人不应该信主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越南就这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明不明白越南书最后一句话，我岂能不爱惜吗？上帝爱惜是你认为成的人呢，我是爱惜越南，因为越南书主角是越南，不是你认为成的人。你以为神在哪红树后面，他们就也要灭亡了。上帝爱惜越南，要解脱他从那个仇恨当中。越南的仇恨有理由的，那些你以为成的人非常非常坏，杀人，把占领那个地方，把那地方居民都杀光，把孩子摔在石头上面。所以你看诗篇，有些诗篇说把你们的孩子摔在石头上，这人变得有福。他是讲到那些非常残忍的人，越南有理由的。你因为这种人杀了这么多人，我等着他，神啊，你不是说种什么受什么吗？上帝，你不是说过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流人血的，你怎么这样可以赦免他们？上帝用那个，其实上帝关心越南。还有哈巴谷，你记得哈巴谷吗？哈巴谷是一个跟越南一样敢跟上帝对质对话的人。越南对话，越南说，上帝啊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有你，我早就知道你有恩典有慈爱，所以我逃走啊。哈巴谷更好玩，他说，上帝啊，难道你不知道你要派来刑罚我们的人比我们还坏吗？ 那加勒底人，他们比我还坏，你用他们来刑罚我们。然后第二章哈巴库第二章，他就说耶和华加勒训练当中，好了，我讲完了，我听你讲。他一讲完之后，有一句话后来被保罗用在罗马书，义人必因信得胜。后来他明白了，主权在上帝，上帝其实很关心哈巴谷，还有耶利米都知道。耶利米是一个我的话不是圣经，是蛮倒霉的先知。为什么？上帝教他去告诉他自己的本国的子民投降吧，他应该说打吧打吧，宁可死也不要被别人占领，做他的顺民。但是他叫别人投降，为了保存他的生命，结果他被苦待。这些人，我很多例子，弟兄姐妹，目的是侍奉的人，上帝要改变他们。藤敬辉牧师写过一本书叫做《生命的侍奉》，你没有念过？你上网应该现在免费的，已经版权时代已经过了。他说真的侍奉有三种因素组成。第一种因素是什么？本位的侍奉，就是说我们是被造的人，上帝造我们，我们在站在我们本来的位置上面敬拜神，所以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敬拜小组可以越来越发展，越来越多。今天很少只有一个 keyboard， 现在有 guitar 有鼓什么都有，因为年轻人我们唱的歌是属于我们那一代的，你要年轻人的，你要真理不变，敬拜方式可以改变的，音乐都可以改变的。本位的侍奉，我们学会赞美。最近天气热不热？热吗？你们可不可以赞美神？你赞美什么？我打电话给我妹妹，她就在发火啊，她说哥我完蛋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原来欧洲的人没有冷气的。你知道我看统计，全欧洲的人只有 9% 有冷气，9% 是一没有冷气的，买也买不到，因为热到他们死了几千人，你知道吗？在巴黎死了1000人，我妹妹热死了，热死或者是跳到河里面，太热了就淹死了。你家里有没有冷气？是不是应该感恩？感谢神，我们在这边有冷气。两个礼拜之后，我们去 Iceland， 听过 Iceland 吗？冰岛，因为这边太热了，跑到冰岛里面去。哎，本位的侍奉，无论什么环境，我们赞美神。第二，生活的侍奉啊，首先回到刚才那一点，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生活在，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懂得感恩的。我刚才从看我外孙，两个外孙，气死了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多幸福。他们出生的时候，老爸老妈就把这些钱存在银行里面，儿子啊女儿啊，你将来大学的时候你不会担心了。你要美国有这种存钱方法，以前我们哪里有机会？你念书怎么念？我在越南曾经很多时候没有交学费，偷偷的躲在班里面，有一次被教务处人抓到我，叫我挂一个牌子站在门口。放学的时候，我偷进学校没有付学费 ，shame， 挂牌子在门口。让同学走过看着我，我一直哭，回到家里，我说妈妈说孩子为什么你哭？我说我今天被抓到，站在 学校门口所有人走过都看着我 shame shame shame， 这个孩子不要哭，明天再去，没钱念书而偷偷念书人不应该哭，应该哭的是那些有钱进去而不念书的人，那些人才应该哭。我是这样念书长大的，我还记得我爸爸说，孩子上来你最大梦想的，我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念大学，开玩笑，小学你念完已经很好了，还要念大学，你念完小学出去打工啊，穷啊。现在的孩子不懂得念书是最好的一个福分。还有第二个侍奉是圣活的侍奉，耶稣说过，他走之前告诉门徒说，你们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英文翻译的不错， being my witnesses， 是我的，你们的生活是我的见证，别人认识你跟我的时候他们看到什么。第三点是工作的侍奉，神预备的岗位上面忠心的侍奉者。弟兄姐妹，哪一种侍奉更重要，你说呢？今天我们衡量的往往是第三种侍奉，哇，你唱诗唱得很好啊，你做这件事做得很好啊，你教主也做得很好啊，我们也拼命训练这方面，但是本位跟生活侍奉我常常忘记了。我在越南神学院里面在山上住了五年，那宣道会神学院，现在我不吃鱼，因为那时候每天都吃鱼。为什么每天吃鱼呢？是因为学校没钱，我们学院里面有200多人，一个老人家跟他子女煮给我们吃的一点点钱，他会，我们在山上面，下面是海边跟渔村，那有个菜市场小小的，他去下去买的都是那些卖不去剩下就是不新鲜的鱼，最便宜的买下来，他没有时间弄干净，没有时间挂轮，准备用热水烫熟，每个人一块，里面的东西都在里面，没有菜没有肉，整年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鱼，吃了五年。在那环境当中，我常问这一个看到一样就是孤单，我离开家，那时候我第一次离开家，第三第四年放暑假可以回家一两个礼拜然后再回来。有一天我生病感冒，晚上有敬拜，晚上还有一段时间就是给同学们做功课，因为学院里面有几个课室有电的，那我们的宿舍里面没有电的，因为没钱嘛，我们点油灯，我们自己买点油灯啊，那时候好晚了，早上晚上肚子饿的时候，我妈妈有时候寄一些 instant noodle， 中文叫什么泡泡面 啊我那个油灯，我用了铁丝一个夹子，上面放了一个罐子，把那个泡泡面放在里面，一边念书一边煮东西吃，哇，非常非常。但是我病了，有那时候我感冒或者什么发烧发冷，那同学们去敬拜去侍奉，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盖着被子还发抖，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时候特别想家，你知道吗？朋友没有了，妈妈也不在身边，看过我的那些亲戚都不在，就我一个人很孤单。突然间我感觉到有人走到我房间里面打开门，我听到他讲什么，我眼睛睁不开，说傻孩子感冒还穿短裤睡觉，他句话我记得很清楚，他说傻孩子感冒发烧还穿短裤睡觉，然后走到我旁边用一个毛巾替我擦汗，然后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我床的旁边，他就转身走了。 他在旁边为我祷告，就转身走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我看到是谁？那是我们学校一个最不受同学们佩服的一个，他不是老师，他没有教书，他是一个宣教士，没有念很多书，但是宣教工厂里面侍奉几十年。他那边就是我们都是什么博士、什么学士、什么硕士，他什么事都不是，他只照顾学生而已。我看他转身走出去，弟兄姐妹，那是1972年，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样子。别的很有名的，在美国念书拿到什么博士回去教我的那个老师，形象不深，就这一个图画。我最孤单、最无助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走进去，傻孩子发烧，为什么穿短裤睡觉呢？给我擦汗，打杯热水，跪在那边为我祷告。你让我想到什么？我想到马太福音所讲的，坐在一个小子身上，坐在我身上。什么是侍奉？你有机会给一杯凉水，帮助一个弟兄姐妹，是你的福分。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，所有世界上别人的称赞都不会赞你，有一天没有人记得你跟我的。但是你爱心住在一个人身上的，上帝会记得，可能相信这个人也会记得。所以什么是侍奉？记住一样事情，上帝给无论是什么时候进到工厂的工人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。这项侍奉，你问问今天你跟我最欠的是哪一个？工作侍奉，今天我们的很能干，我们好像什么都会一点。生活呢？我不知道，你跟我自己知道。然后本位的侍奉，求神帮助我们。记得耶稣说，有一天在家族算账的时候，有些人会留在外面，有些人是得不到什么，转眼忘记了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葡萄园家主故宫的比喻，教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态，怎么样看世上的侍奉，怎么把握机会完成神给我们工作，而不求回报，不和别人比较，帮助我们懂得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主，也侍奉人。主啊，听我们同心祷告，祝福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在主恩典当中长大，有一天这里的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最美好的侍奉。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